我们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16节开始看起，一直看到这一章的结束，也就是26节。我们仍然要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在过去的两堂的信息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们谈到，神因着他所赐的极大的怜悯与大爱，他差遣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我们这一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了出来，并且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我们不仅拥有了神儿子的名分，神更因着我们是儿子的缘故，他就差遣他的圣灵来，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呼叫阿巴父，证明我们确实是有了神生命的一群人。比如在早晨的信息里面，我们谈论到我们不单是一群有着神儿子的名分、有着神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特别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懂得如何明白主的旨意，并且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应该不陌生，尤其因为这段经文的里面一面来说牵涉到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圣灵的果子，另外一面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正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经文的出处，那就是在第五章的25节说，你们若靠圣灵行事若靠圣灵得生，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一段经文我想对弟兄姊妹来说也不陌生，而这一段经文严格说起来是相当的简单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一开始保罗就谈了一件事情，他说但你们呢你们要怎么样呢，要当靠着圣灵而行。你们当靠着圣灵而行，这一句话就支配了这整个段落，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这是延续着我们早上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那个地方行事跟这里的这个靠圣灵而行的这个行呢是同一个词，这个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字眼，它字面的意思就是到处走动的意思你散步的时候到处走来走去的，用的就是这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在福音书的里面曾经用来描写主耶稣周游各地，主耶稣在加利利，在走过撒玛利亚，走过犹太等地，在各地他到处的周游整个的巴勒斯坦地，这用的词呢就是这一个行这一个字。但这个字到了保罗的书信的里面，特别就转化成为用来指基督徒的生活行为，也包括 非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啊，总之他用隐身的来指责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举止，那不只是我们外在的走路而已，那更是指责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生活的模式，就用这个词来表达。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靠圣灵而行，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翻成顺，这个顺着跟第五章的25节的这个，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也当靠圣灵行事呢，那个靠是其实是一样的，基本上原来都没有这个词，所以根据它的上下文，我们中文就有一些为了比较流畅的缘故，有着不同的翻译。总之它可以表达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力量，我们的凭借是靠着圣灵，它也可以表达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范围是我们行在圣灵的当中，或者他也可以表达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我们是根据着圣灵，照着圣灵，或者顺从圣灵而行的。你如何的来翻译它，我想可能都只能表达这个含义的某一部分而已。但在这里呢，保罗说到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之后的这一句话，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可能有一点点需要稍微修改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啊。这里说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一节经文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好像把变成前后两半呢，把第二部分当成是结果，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如果你们顺着圣灵而行的话，那么你们就不会去放纵这个肉体的情欲了。可是呢，第二节其实呢也是表达命令的一种方法，这一个命令是从负面的来传达上面一句那一个正面的肯定的，从正面肯定的角度来说，你们当靠着圣灵而行，但从负面的角度来说，你们不要去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两者是一种的正反两面的表达，并且后半段它其实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不只说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的，其实你更应该这样子把它翻译说，绝对不要去放纵你的肉体的情欲。并且这个地方我们翻译成放纵的这个词呢，好像比较容易让我们领会成是一种不好的含义，因为放纵总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含义的，但这个词的意思基本上它是满足的意思。而且连下面的两个词语肉体跟情欲，在我们的理解的里面，我们常常也是把它往负面的消极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它的。我们一想到肉体，我们常常表达一个人的这种堕落的天性，我们常常会用到情欲的时候是指着一些不好的这一些的欲望等等的。但这两个词基本上在圣经的里面它都是一种的不具有着褒贬意义的词语。以肉体来说，这可能是保罗书信的里面最难翻译的一个词了，因为它的意义呢非常的广，它可以指着我们的肉身，它可以指着我们的肉身，包括主耶稣是成为肉身来的，那个肉身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肉身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肉身应该是要用来荣耀神的，所以这个肉身本身就不具有着负面的意义的。但是在保罗书信的里面，这个词常常是具有着负面的含义，这倒是真的。我们的中文翻译成肉体有一个好处，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是跟我们的这个血肉之躯有关联的，通常我们的这一些的不好的层面的都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某一方面的关联，但是呢却也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以为就只有局限在满足我们身体层面的一些的欲望或者需求而已。但事实上这个词不是只有局限在这一面的含义，这是指着我们的整个人说的，我们整个人的天性，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含刮在肉体这个词语的里面。并且这个词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它特别强烈的是用来指着我们人的堕落犯罪之后 因着亚当的罪的缘故，我们人的里面的天性是倾向于犯罪的，我们人里面的天性是无法拒绝这个外来的诱惑，以至于面对着外来诱惑的时候，我们会屈服，我们会跟着呢就被这个诱惑所牵引，而跟着就去犯罪了，那个就被称为我们的这个肉体。所以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里面，肉体这个词大多数的时候它是把它翻译为叫做 The Sinful Nature， 我们有罪的本性或者我们有罪的天性说的。当然那样子一个翻译呢，可能也会容易偏向另外一面，就忽略掉可常常是跟我们的血肉之身有关，但是呢可能在我个人的领受里面会比这个我们和合本的这个肉体的翻译呢会更多一点的表达出这一种这个词它所要强调的一个含义。因为发现这个词不是只有局限在我们的肉体而已，肉体常常引发我们有不好的联想，但是肉体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有些时候用来看确实是却有着从人的角度看来还有值得夸赞的一些的地方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他讲到我们这一些真受割礼的人乃是我们这一些以神的灵来敬拜，只靠着耶稣基督夸口而不靠着我们的肉体来不夸我们自己的肉体的人。讲到我们一个真正的敬拜神侍奉神的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有两种的层次的，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应该是靠着圣灵来侍奉，靠着圣灵来敬拜的。如果你是一个靠着圣灵来侍奉来敬拜的人，那么你会指着主耶稣基督来夸口，因为你知道一切都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长处，有什么样子的优点，甚至于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而是因为神的灵成为我们的侍奉的最终的标准，最终的能力。但是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神的灵来侍奉的，很容易我们就落入到以肉体为夸口的这个境界的里面。但是什么是肉体？保罗接着就说了，他说有人夸肉体，那么我也更有可夸的地方，若有人指着他自己的肉体来夸口，我就更有可夸了。接着下来保罗就一连的列举了他七个肉体，我称他为叫肉体大赛。你们如果要夸肉体的话，那我也夸一下好了，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肉体比较大一点，看谁的肉体比较更具有优势。保罗一连的列举了七个，头三个是他先天的优势，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这是他从他的出生，从他的血统，从他的家世的里面，从他父母的严守律法的里面，一切都跟他无关的。他受割礼不是自己自愿的，生下来第八天父母就让他行了割礼的，然后他是以色列族的人，这是他先天的优势，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也不能决定他自己要生在哪一个支派，所以这三个都是他先天的这个优势的。然后最后的三个是他后天的努力的，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这一个可不只是父母亲可以为他决定的了，父母是他的父亲可能是法利赛人，但是他自己呢如果要成为法利赛人，他还必须自己呢努力，自己热心，自己努力的遵行学习律法。第二，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不要忘了这保罗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连逼迫教会那都是他可以夸口的地方。第三，就着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除了这三个先天的三个后天的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是集合了先天与后天两种都必须要有，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的父母亲是希伯来人，他自己也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跟以色列跟犹太人有什么不一样？希伯来这个词比较着重的是在文化，是在生活的风俗习惯上面，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所谓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有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希伯来这个词特别跟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的，好像我们这些人来到了美国之后，我们都一定会经历到类似的处境。我们很盼望可能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还保持着我们自己的华人的传统，我们过华人的节日，我们使用我们的华语等等的。但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一代第一代的移民要保持这一些应该不太困难，但一旦到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即使他不是 ABC， 他不是在美国生的，他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家乡生，像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不是在美国生的，我女儿来美国的时候已经9岁了，我儿子来的时候3岁了，那你要让他们继续不断的来使用中文，那可真是很难了虽然逼着他们去上中文学校，你会发现一有的逮着了机会一转头他就是英文出来了。那么你在家庭里面你怎么样子的劝告他，告诉他说中药多好，你煮中药的时候他绝对是把鼻子掩起来，你硬灌着他硬塞他也不肯给你喝下去这一些的中药的，你不可能围在他们的身上把这一种的我们的华人的一些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俗呢给延续下去，那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希伯来人还不太困难，但是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个希伯来人，那就不是只有我们可以勉强他们的了。所以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已经讲到先天来说他的父母保持着希伯来人的风俗习惯，保持着他们的这种语言等等的，但是他自己也同样在这一方面努力的追求。所以你看见他一口气的列举了7样，没有一样从人的角度看起来没有一样是我们所谓的肉体，是我们觉得不好的那一个层面的。当然除了逼迫教会之外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是不好的，但是从他那个时候的角度来说，他觉得那是他的一个强项，那是他的一个优点。这里他一连列举了7个优点7个长处，他说若有人要夸肉体我更有可夸的，下面就是我所夸的。你会发现所谓的肉体不一定是局限在负面的层面上，虽然加拉太书5章的里面所讲的肉体确实比较多是着重在消极负面的方面，可是我们要有对肉体这个词有一点正确的领会。因为我想我们明天最后的一堂我们也会讲到有关于肉体的问题，但我就不再多解释这一点的，我只可能为了一些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我明天稍微点一下而已。那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讲到肉体，然后接着他讲到情欲，这个我们翻成情欲也很容易让我们有一个不好的联想，但这个词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欲望就是欲望。这个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接着下来17节就说因为情欲，这个情欲其实是肉体这里有情欲是肉体的意思，因为情欲和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里呢直接一点的翻译来说，肉体所想要的东西是抵触了圣灵的，而圣灵想要的东西是抵触了肉体的。所以这个词它的动词不只形容我们的肉体有它的欲望，也形容圣灵也有圣灵的欲望。所以这个词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我们不要把它老是往着不好的方向，以为所谓的情欲就一定是指的一些不好的，我们的天然的一些的欲望那也是神所给我们创造的。当我们饿了我们会想吃，当我们渴了我们会想喝，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欲望。但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用的时候他说不要去满足你们肉体的欲望或者你们犯罪天性的欲望。这个点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把它往负面的角度来思想，但我个人觉得因为负面的方面我们很容易能够察觉，我们也很容易能够体会，我倒比较想要比较多一点比较放在一些不容易察觉的事情的上面。保罗说你不要去满足你的肉体的一些的欲望。肉体有些什么样子的欲望？肉体你会发现归结起来 他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要以我为中心，要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仿佛整个世界都应该要绕着我来打转。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们会因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些时候我们很微妙的，我们都出于一个热心，我们都出于爱人爱灵魂的缘故，所以甚至于我们的服侍在不知不觉的情形的里面，可能我们会去满足了人的肉体。你仔细的来看看我们的教会所传的福音真的是福音吗？我们所传的福音有多少的时候是真正的从神的角度来传扬这些福音，还是我们只讲到人的这一面的需求？我自己一直在观察着很多的布道会，很多的福音的工作，那我自己觉得相当的忧心，并且我发觉也不是只有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忧心而已。当我在美国各地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问那里的牧师长老们，你觉得你们的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我会跟他们深入的谈一些的问题。好几个牧师，有大教会的，有小教会的，跟我谈到一个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北美的很多的所谓传福音的，他们觉得都是环绕着满足人这个喜欢听的一些的内容，而不是真正的照着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来传讲。不仅我们的福音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呢更进一步更深的从圣经的里面来看什么叫福音。你需要去认识什么叫福音，让我们怎么传扬这个福音，不要只是环绕着人的需求、人的空虚、人的痛苦、人的可怜这一种情景。你有没有想过在圣经的里面的角度的里面，福音到底是什么？另外一面来说，我们也就常常会因着人的环绕着顾念到人的需求的缘故，甚至于我们的讲台很多的时候是环绕着人在打转的。我们今天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讨论到一些的问题啊，讨论到神学教育，讨论到我们的一些的整个的追求的方向等等，讨论到我们的讲道的方法等等的。那我就讲了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谈论到有关于所谓的主题式的讲道或者所谓的解经讲道，他们之间的这一些的优缺点等等的。那我个人呢一直倾向于要以解经讲道的方法来传讲信息，因为我个人一面来说这是比较偷懒的一个方法，因为主题式的讲道我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很困难。你很难在一个小时的时间的里面就着某一个主题你能面面俱到，很平衡的把一个主题全面性的来传讲出来。而用解经讲道，你可以受你的整个的信息可以受到一段经文的主导，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似乎比较跟我们的需求比较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比较少去顾到现在的生活环境的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困难，有些什么样的需要。但是在我个人的经历的里面，我很赞同我们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这一次没有带来，因为连我家里一本都没有，连我编辑部的书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能不知不觉被我太太给卖掉了所以呢一本也没有。这本书叫健康教会的九标志， Mountain View 跟 San Jose 的长职们都在读这一本书这一本书他讲到一个健康教会有九个标志，第一个标志他就称它为叫解经讲道。在这一章的里面他谈了一些我觉得给我帮助很大的一个点，比如说他说解经讲道常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预备讲道的时候我自己已经出乎预料了，我没想到神的话会有这样子的角度的里面来切入。当我们照着神的话来传讲的时候，那个信息所领受所回过来的这个 feedback 也往往是让我们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刚刚来出门之前收到了一封信有一个在Ann Arbor 那边的一个姐妹，年纪不小了，她写了一封信来，她为着麦总传道会有一个奉献，她就在信里面呢就说到上一个月我到他们教会去，我给他们讲了旧约的这个雅各生平，她觉得解决了她几十年来的一个大的困难。 他没有详细的告诉我那一些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他这几十年来一直软弱无力，无法起来来侍奉神，只是维持着一个聚会而已。但是那一段几堂的信息的里面，他觉得神对他说话，让他呢脱离了他这几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些困难。我根本对他的状况一无了解，我不是特别为他预备这一篇的信息的。但是当神的道传讲出来的时候，神的话的本身就带着能力。所以在这一本健康教会九标志的里面，他就讲到一个故事，我很受感动的一个故事。那是斯布珍所讲的一个故事。他说到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一般翻译为叫怀特菲德的。怀特菲德在英国带起了整个的大的复兴，影响了包括像约翰威斯理等等，也跟怀特菲德一起的配搭，一起的同工。然后怀特菲德也来到美国，在美洲各地也来传福音。怀特菲德呢，他有一种的他每一次呢到各处去讲道的时候，都有一种现象，就有一批人就跟着他跑。这一批人呢不是他的 fans。你注意到现在教会的里面有些时候办布道会有很多的 fans。像我们在南加，比如说我们请远志明来了在教会里面布道，哇，来了几百个人，结果呢都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也不是慕道友，都是从别的教会慕名而来的。只要他一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的 fans 跟着而来的，但是呢散了之后也就散了。可是怀特菲德跟着他去的这一群人，不是他的 fans 跟着他去的这一群人呢，是去捣蛋的。只要他到哪里讲道，这一群人就跟着去捣蛋啊，在聚会门口拉人不让人进来，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发出一些的噪音来干扰那个聚会的进行，想尽各样的办法，反正总之要来阻挡怀特菲德的这个传道。但有一天怀特菲德在到了一个地方，在那边来讲道，讲完了他离开了，也有一些人准备要离开了，但这一群捣蛋的人呢还不满足，他们就跳到讲台上来说，先不要走，我们下面还有一场啊，我们下面还有一场，下面我们有一个人起来给你们讲道啊。所以他们这一群捣蛋里面的带头分子呢，就跑到前面来开始给他们讲道。讲什么道？讲怀特菲德刚刚讲的道。他就学怀特菲德的讲道啊，他的手势，他的动作，他的口音，各方面的就照着怀特菲德，把他模仿的非常的像，哇，大家鼓掌啊，觉得表演的学的真像。而且呢很有本事，这个人竟然把怀特菲德刚刚讲过的道从头到尾背下来了啊，真有本事。你看捣蛋的人这么有天分的，结果没想到当底下人在那边鼓噪大声的叫好的时候，这一个站在前面来讲道的这一个人忽然之间流下了眼泪了，他被自己所讲的道给感动了。就在那一天他悔改归主。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深受感动，因为你会发现神的道本身就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谈论到说，我说到我刚刚过了这个月呢，我在 LA 地区的同工联导会，他们请我给他们讲一些的有关于健康教会的标志的问题，我特别着重在讲道这个点上面。我就特别提到说，如果让我教讲道法的话，我的第一课不是我们神学院的这些讲道法的教科书，我的第一课我会让我的学生们去读一本小说。这一本小说叫 Moby Dick， 白鲸记。白鲸记这一本小说很精彩，里面有一章描写礼拜堂，那是在海边的一个礼拜堂的建筑的整个的结构各方面，这一本小说就用一个 chapter 来描写礼拜堂，然后另外一个 chapter 描写讲台啊，那个礼拜堂里面讲到的讲台，他就描写它的建筑各方面形态如何的，然后他就描写说那个讲台外形很像一艘船的那个船前舷，那个最前面引导着整个船的最尖端的地方。他说那个整个的讲台的建造就是如此，因为那一个礼拜堂都是水手们在那边来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上船之前都在那里来做礼拜的。好，在那个讲到有关于讲坛的下面一章啊，我先讲下面一章啊，下面一章呢我给他取一个标题，那是那一个礼拜堂的牧师的讲道的内容。那一篇的讲道我的标题是人类历史的第一艘走私船。走私的货物 是约拿。那一篇讲章非常非常的精彩，有机会你不妨去读读那一篇的讲章，你看见文学家怎么样子的构思出一篇的讲章来，我觉得常常比我们这些传道人讲的更好。那前面一章讲到讲台的结束的时候，他描写那个讲台的形状之后，他有这么一个结论，他说他觉得这个讲台的设计真是好，然后他就有这么一句话，因为讲台领导着世界。讲台应该是领导世界的，但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讲台是被世界牵着鼻子走的。世界有着什么样的风吹草动，我们就马上要应付这一方面的风吹草动，世界有那一方面的需求，我们就要应付那一方面的需求，我们每天不断的要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大事，然后就在我们的讲台的里面要对这一些的大事做出一些及时的回应。我不是说不应该对这些做出回应，但问题是会不会我们整个的讲台就缺乏了我们有一个有系统的要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来传讲信息，而整天的环绕着人世间的一些的变动，环绕着我们人的需求的。若是如此的话，我们的讲台会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没有能力。你会发现这是一种的满足人的肉体欲望的一种方法，我们喜欢听到与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我们觉得好像这些讲道好像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联。是的，我承认释经讲道或者解经讲道确实比较跟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当你在面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本身带着能力，圣灵也能够做很奇妙的工作，往往是超出我们所能预料之外。好像我刚刚说的 Ann Arbor 的这一个姊妹，她所写给我的信里头，她所说的一样，她说我要再刚强起来了，我决心跳出过去几十年里面这种软弱的情形，只维持聚会，我要再起来在教会里面来侍奉。这是我们看见当你照着神的话忠实的来传讲的时候，圣灵所能做的工作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当然这只是我从我一个讲道人的角度，我来思考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从这个地方来切入的。但是呢，从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去满足一个人的肉体的愿望的。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侍奉的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形，有一些人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你如果要让他们投入，你如果要让他们比较积极一点的话，你可能得投其所好。我们最近我的太太跟这北加地区的一个主任牧师在通电话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形里面通了电话，因为他寄了一张支票，然后寄了那个回应的这个说他要来要一本这个每日效法基督这一本书，然后他就他没寄支票，他就填了他信用卡的这个号码跟他的这个其他资料，但是独独漏了一个，他没有给我们他的电话号码。他没有给我们他的电话号码，那么我们的信用卡系统是需要有电话号码来做查核的，所以呢我们就查到底这个人是谁，结果一查，哎，这个人是某某主任牧师，我们知道是这个人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到他的教会里面去了，就跟他问的这个他的电话号码，并且我太太就在电话里面跟他有一些交通。那因为我们跟这个教会很熟的关系，并且呢我太太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还帮助过他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帮助训练他怎么样教主日学，训练他怎么样讲道等等的。那一天我太太就给这个主任牧师一个建议，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排这个年轻人讲道。这个教会排这个年轻人讲道出发点在哪里？出发点是盼望他能够留下来，是让他成为执事，是盼望他能够继续的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而我发现在湾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情形怎么样啊？你们的教会没有牧师，那别的有一些教会我观察的情形是这样，牧师怕长老，长老怕执事，执事怕信徒啊，这是我观察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啊。所以呢这些的长老们，你如果我们现在终于抓到一点窍了，你要到一个教会去办讲座的话，你不要从牧师从长老着手，我们从执事着手 执事的里面如果有跟我们比较熟的，我们就劝他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来办讲座，然后由下往上的我们发现顺得多了。你要从牧师长职往下很困难啊！我发现有这一种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得罪这些的执事们，不愿意去得罪这些的信徒，深恐他们会离开，只要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的侍奉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吗？我们凡事环绕着以人为我们的中心。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去满足你们肉体的欲望，那不一定是不好的欲望，那可能是好的欲望。好像我们认识的这个年轻人一样，他有一个很好的欲望，他很想讲道，口才很好，但是我从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不愿脚踏实地的从基础打起，所以我从开始我就没有愿意帮助他，但我太太很热心，他就继续不断的帮他，那你就帮就帮了，帮到后来他也发现他真实的情形果然是像我所说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形。我们盼望他能够从基础着手，他一直不愿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只是为了站在讲台上来准备一篇的讲道，而根本的整个的基础的功夫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主任牧师说，你最好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排他让他讲道了，免得满足他那种想要在讲台上有所表现的那一个欲望。保罗这样子说，那接着下来他就讲到一些这种情形，他就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这引入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被圣灵引导的问题。他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在两种的拉力的里面，一面在我们的里面有着肉体，另外一面在我们的里面有着圣灵，而肉体所想要的跟圣灵所想要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的里面好像有一股的拉力把我们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拉一样。就是这里就说到这两个呢是彼此的相争，彼此的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描写的正是这种情景，他说，我所愿意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着这两股的拉力的缘故。那保罗接着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也就不在这个律法与肉体的结合的里面来辖制我们的这个权势的里面。被圣灵引导，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早晨讲到了我们作为一个智慧人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爱惜光阴，然后怎么样子的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是一个真正的智慧人他可以有的这样一个学习。但是我们如何的明白主的旨意，到了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保罗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说，是我们如何的被圣灵引导呢？他劝勉我们，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但我们要如何的被圣灵引导？保罗在这里没有明确的来谈到，虽然我们待会会稍微提到什么是肉体的表现，什么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我想或许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怎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来被圣灵引导。我想以保罗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来解说，我想会是最为恰当的。保罗自己在《使徒行传》的16章记载了他学习被圣灵引导的一个过程。《使徒行传》16章的里面记载了保罗第二次的出外旅行布道。我们都记得当保罗第二次出外旅行布道，从安提阿出发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同工名字叫希拉，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动身的离开了安提阿，来到了各地之后特别他来到一个路斯德，另外一个年轻人也加入到他的宣教的行列里面，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提摩太。所以保罗的团队就有了三个人了，这三个人一路的在各处来传扬福音。请你看《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第10节，《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 到第十节，他是这样子说的：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美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泰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毕堆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注意这一段的叙述。第一，首先我想让弟兄姊妹先留意一下的代名词的转换。在第十节之前的代名词一直用的是他们，但是第十节突然转变成为我们。这是使徒行传的叙述的里面第一次采用我们这个词，除了讲道的时候之外啊，那个讲话的内容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之外，叙述的过程的里面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这个词，是在16章的第十节。一般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可能是路加医生，所以这个地方从他们转向我们，可能表示了在特罗亚这个地方有第四个同工加入到保罗的宣教的团队的里面，那一个同工就是路加。我想这个点我就先一笔带过了。但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你会看见保罗怎么样子的跟随圣灵的引导。但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要先谈的是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呢，你需要先有两个先决条件，那是这一段经文的两个先决条件。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我觉得这两个先决条件你应该先放在前面。第一，你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或者说最少你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还有我们早上所说的，你不是要来找寻一些你自己已经有了定见，只是为了找一些人来附和你，来为你背书而已。不，你是有一个真实的，我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而你不要忘了，保罗这个时候呢，他是正在遵行神的旨意，他在传道，他在各地来看望教会，帮助圣徒，而且他呢，他说这里的面对的这个圣灵的引导，特别是跟他的到哪里去传道，到哪里去传福音，到哪里去讲道，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所以你的第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你应该是一个一直不断的愿意在你这一生的里面，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你才有资格谈圣灵的引导。如果你只是把圣灵的引导当作可以选择的选项的话，看你合不合意，看你是否高兴来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引导的话，那么你不够资格来问圣灵是不是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来引导我。我想这个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有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当你是一个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并且愿意在生活里面来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也不要把每一件事情呢都搞得神秘兮兮的，都把它搞得很属灵。你需要有你的神所赐给你的理智，你可以按照你的人生的阅历，你可以按照你的理智，你可以按照神创造你以及拯救你各方面的特点，你照着而行。比如说你到了我们吃晚餐的时候，你不需要每一样你都要祷告主这一道我该不该吃，你不需要祷告第二样说主这一道我该不该吃。我们上一个礼拜在佛罗里达一个教会里面办讲座，后来我太太跟我说有一个姊妹呢到了她书摊那里去，这个姊妹呢买书是这样子决定她要怎么买的，她把手放在约翰福音注释上祷告，主感动他要买约翰福音注释，他就买了约翰福音注释了。他把手放在启示录注释上面祷告，主感动他要买启示录注释，所以他就买了启示录注释了。我跟我太太说，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把我们的奉献袋交给他，让他祷告，把奉献袋的金额写高一点，让他祷告，让他看他愿不愿意也接受这一个挑战为着我们机构有一些的奉献。不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看看这一本书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这一本书能不能在你的灵命的上面，在你的追求的方面帮助你的。你到市场去买菜，你不需要祷告，我今天要买猪肉还是要买牛肉，要买羊肉还是要买狗肉啊？不好了啊。但总之你不需要如此的，你可以凭着我们家人，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口味喜欢哪一种的我就买什么的，或者我们觉得照着我们的对健康的这种知识，我们觉得哪一些的东西呢是不要吃比较好一点的。比如说昨天有这个炸鸡，那么昨天所有的食物我都吃了，我就跳过了那个炸鸡不吃，因为我一直不断要用喉咙，我能不吃炸的东西我就不吃炸的东西，虽然很好吃但我就跳过了。我不是经过祷告得来的，我是知道那个东西对我的喉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讲到大家吃饭的时候，大家拿起辣椒来说要不要辣椒，那是折磨我。我喜欢吃但是我不能吃啊！一吃了我那一堂讲到可能喉咙就缩起来了，所以呢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就不吃了。你不需要去祷告，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你要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第二，你可以按照神所给你的理性，神所给你的尝试，神给你的人生的阅历，甚至于你的胃口的喜好等等的，你可以照着你去判断，决定你每一天该做一些什么事情。不需要早晨起床要祷告主我今天该不该起床还是我要赖床，不需要祷告主我今天该不该上班还是我今天就请假在家里，不需要。你该上班就上班啊，除非你准备拿一个假期，当然另当别论的。那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寻求所谓的神的旨意或神的引导，不要把它搞成完全是超自然的东西。神给我们的理智，神给我们的感情等等的，那以及神给我们的人生的丰富的经验，都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但是接着下来就有三个标准了。第一，万一在前面两个的里面你忽然之间遇见了圣灵的拦阻，好像保罗在这里，你看见他的讲道到各处想要往这个亚细亚，要在亚细亚地方来讲道，圣灵禁止他们。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样子的禁止，然后呢他们就经过了佛吕加加拉太一个地方往北边而去，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东北的这个庇推尼去，但是呢耶稣的灵又不许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在传扬福音的路线的里面，但是他们却对于该往何处去拿不定主意了，因为这里也不是那里也不是，似乎圣灵把所有的门都给他们关了起来，拦阻了他们，以至于他们就不知道到底神的旨意如何了。如果你在你的前面的两个条件之后遇见了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你可能就需要稍微停下来问问神我该怎么做。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里面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复兴，叫山东大复兴，那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山东大复兴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名字叫 Mary Manson， 这是一个宣教士。 Mary Manson 带起了整个的山东的这个大复兴的运动，他的讲道很有意思的，他常常的讲道就讲有关于重生的方面，他每一次讲到一定要讲到重生，并且他问你重生了没有，所以他一讲完道他立刻就堵在门口，所有出去的人他一个一个的问他你重生了没有啊，一个一个的问。然后呢如果有人没重生他就告诉他你应该要重生。那有一天他问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实在被他逼急了，因为好几次他说没有重生。这个人那一天被拦在门口的时候，他问他说你重生了没有，他就说重生了。Mary Manson 说声音是重生的，眼睛没重生。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所以后来呢这个人呢每一次聚会一结束呢他就跳窗户走了。他又很喜欢听他讲到又很怕被他堵在那里问重生了没有，所以他干脆就跳窗户走了，不从门口出去。但是 Mary Manson 引起了整个山东的大复兴。有一次 Mary Manson 接到一个邀请要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他就想要讲到，要去讲到有几天的这个旅程，他可能有一两天的这个在船上，他要坐船到那个地方去，一两天的行程，他就想说上船之前呢，到市场去买一点水果，可以在船上吃的，因为他喜欢吃水果，所以他就到市场里面要去买水果了。照着他那天说，他说到他本来想买梨的，因为山东的梨很有名的，他本来想买梨，他也很喜欢吃梨的。但当他来到市场要买梨的时候，忽然里面有个声音说不可以买这个。忽然这很特别的，他平常买梨也从来不需要祷告啊，喜欢吃就尽量买尽量吃就是了。但是忽然在那一天他要买梨的时候，里面竟然有一个声音说不可以买这一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不可以买这一个，那要应该买哪个啊，所以他就在那里问神该买什么。神说买苹果啊，那里面声音就告诉他买苹果，然后他就准备买个两颗苹果就要上船了。神说不是，买一箱啊。他说我只有两天而已，我何必买这么多苹果呢？神就说买一箱。他就照着里面的这个感动而行，他买了一箱的苹果上了船了。结果没想到那一个船才刚开了没多久，就遇到海盗，海盗把他们整艘船呢给抢劫了啊，掳去了。所以这一艘船就在这个水域上面呢大概走了，我印象中应该是58天。所以他后来写了一个在海盗船上58天的这么一个见证，那是一个轰动世界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西洋的宣教士在中国被海盗给掳走了，那震惊全世界。但是他后来忽然之间，等到他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突然懂得为什么他不能买梨。第一，因为梨不能放久，梨放个几天在没有冰箱的这种情形的里面，很快可能就烂掉不能吃了，但苹果可以放得比较长久。所以他终于明白，当然后来的故事弟兄姊妹有机会你自己去读了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你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当我们照着前面的两个先决条件而行，忽然之间圣灵很特别的这种的拦阻的时候，圣灵的引导通常比较多是在负面的方面，禁止你去做这个，禁止你去做那个，让你会有一种的不安的感觉。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最好我们就等，停下来等一等。第二，接着下来他们就来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往西边去也不是，往北边去啊，往东北边去也不是，所以他们最后就往西北边，来到了西北边的特罗亚这个地方。就在那一天晚上，保罗见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向他在梦中在异象中来见，对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二，你就会发现当你有了负面的这个禁止跟拦阻之后，就有了神正面的超自然的引导。神会向我们说话啊，不管这样的一个说话的方法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啊，当然最好不要是眼睛闭起来把圣经一翻啊，要找到一节最合适那一个处境的经文啊，虽然我也不否定神也能这么做啊，但是我想可能尽量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总之神有他的方法来引导我们。第三，留意下面这一句话，下面这一句话第十节他就这么说，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个地方的以为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以为这个词很特别啊，使徒行传16章总共有，我们中文有三个以为，每一个都不一样。而16章第十节的以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综合所有的证据而做出的一个结论来，合乎逻辑的一个结论，这是把所有的证据放在一起并列一起来考虑之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要特别让弟兄姊妹留意的是，见异象的是保罗一个人，可是做出决定的是我们。你留意这一个点。所以第三个原则，当你要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不要只是个人的寻求，你需要有同伴 即使保罗是这整个宣教团队的领袖，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希拉，无论提摩太，无论是路加，都不过是在他旁边作为助手，来作为他的同工而已。保罗是整个宣教团队的领袖，但是在他有了这个神的这么明确的意象之后，他仍然需要把他所见到的意象以及一路所经过的这些情形都跟他的同工们一起交通，然后最后是由整个的团队来做出这个决定来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那里去，因为我们综合各种的证据所得着的结论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怎么样被圣灵引导，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两个先决的条件以及这三个步骤。我就打一个比方来说，好像我们在打靶的时候一样，我记得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高中生，我们有军训课程啊。每一次的军训课，我打靶一定都打面包啊。所谓的打面包，就是一发也没打中的意思啊。我们就称它为叫打面包。等到我到了高中毕业上成功岭了，我还是打面包啊。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了，我进到部队的里面去受训，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官，他教我们怎样打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神枪手。我可以百发百中。你怎么样打靶的时候你可以百发百中，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你的枪应该是好的啊，不能是一个坏的枪，是不是？你要常常的保养它，让它干净，没有任何的东西堵在你的枪膛的里面。第二，在你射击之前你要调整你的这个枪，你要有一个所谓的归零的举动，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样子的归零。第一枪射出去就稍微远了一点，你就要把这个标靶稍微往后调一点，然后让它可以这个修正那个距离。然后第二枪再出去，你看见可能就可以命中目标了，你就知道就是这个。这是两个先决条件啊。那接着下来，你就有三个条件了。你的枪的上面，你要把三样的东西连成一条直线。一个就是你的目标，那是最远的。第二，有一个叫粘孔的啊，在枪的尖端有一个叫粘孔的。第三，在你的眼睛前面有一个叫准心啊，前面那个叫准心，我们的这一个呢叫粘孔啊。你要透过这个三个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你绝对可以百发百中。当然前面两个先决条件一定要先做到啊，否则的话你不能打中打到了。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何的寻求被圣灵的引导。我个人觉得就好像我在射击的时候一样，你要有先决条件，你必须要是一个遵行神旨意或者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第二，你必须要有你的常理，你有你的理性，你有你的常识，你有你的人生的阅历，你有你的喜好等等的，你可以照着这些而行。但后面就有三个步骤。第一，你需要是敏锐的来察觉到圣灵在你生活的里面的一些的禁止。这种的禁止很多的时候会借着一些不安的感觉临到你的身上。好像我的妻子在带领那个年轻人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个点，他说每一次只要跟他有接触就会有一个不安的感觉，一段时间没有跟他接触了，这个不安的感觉就没有了。他是比较超然一点的，我是比较理性一点的。我说根本连这个都不必了，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应该做的一个人的，所以我就把他丢在一边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前面的先决条件了，已经不符合了。那我的太太需要有第一个明确的知道里面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些的说话，有一些的禁止的这种情形。第二，你第二个步骤就需要比较正面的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明确的引导跟话语。第三，你需要活在一个同伴的里面，尤其最好是能够有一些的属灵的长辈，你不是要去寻找他们背书的啊，是要愿意真的很诚恳的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可以与我们一同来寻求从神而来的引导。我想有关于这个点我就要停在这里。接着下来保罗就给我们对比了有关于所谓的肉体跟所谓的圣灵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他讲到这个肉体情欲的事情，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叫这个情欲的事，其实呢那个词也应该是指着肉体而说的肉体的行为。 肉体的行为，保罗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有各式各样子的这些情形，有从这个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一路的往下，保罗列举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来详述。虽然可能你可以给它分组，比如说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可能就把它分成四组，因为呢，它总共给它加上了三个分号。第一组有三个奸淫、污秽、邪荡。这可能都特别跟性有关联的，肉体特别牵涉的是我们的性行为的方面，他要我们在这一方面呢，要避免这一类的奸淫、污秽、邪荡。第二有两个，就是拜偶像与邪术，这可能是比较跟宗教跟信仰有关联的啊，不要去牵涉到任何的偶像，不要牵涉到各种的这一种的邪术。然后接着下来是最多的，一直到醉酒之前，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等等的这一个部分呢，可能比较多是着重在人跟人的关系的上面。最后有两个点是醉酒与荒宴，这是指着我们的休闲的活动，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安排这些时间等等的。但因为项目太多，我们无法一一的来给弟兄姊妹来列举。但保罗在这里说到，他已经说过，而且现在呢又对你们说，凡行这些事这样的事情的人呢，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的事是与神的国不合宜的，这些事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我们昨天特别谈到，我们是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个神儿子的名分是特别要来承受产业的。我们所要承受的产业是什么？在这里就很明确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承受神的国。神国里头一切的丰富，神国里头一切的恩典，神国里头的一切的好处，都是属于神的儿女的。但是这里头所给我们列举的这些肉体的行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我们的生活举止的里面，有哪一些的东西可能是让我们与神的国不相宜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在规划一些我们明年的一些的服事，所以明年我们还会在湾区地方这个举办一次的讲座啊，这一个呢是过去两年我们一直都在 Mountain View CCIC 的 Mountain View 我们举行的这个圣经讲座啊，去年我们是讲启示录，今年讲以弗所书。那么明年他们盼望在5月的2号那一周那个周末呢有一次的讲座，而且很可能很盼望可以跟Cupertino 一起来合办啊。目前我们正在整个筹划的过程的里面，因为他们很盼望我们明年可以跟他们讲这个教牧书信的关系，所以我这一次就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做法。我就想到，由于教牧书信将会谈很多比较实际的有关于教会的牧养的问题的缘故，所以呢，我自己在北美的教会牧养的经验非常的肤浅，所以我就觉得需要有人呢是现在实际的在牧养，而且呢真的很有果效的这么一个人来帮助我，跟我一起配搭，一同的来服侍啊。所以我就去邀请了啊，邀请了一个呢是在底特律牧会的一个牧师啊，他是我大学的学长，大我一岁啊，但明年你就看到他你就知道了，我们两个很不一样啊，他是头发全白的。跟我差得很大啊，我看起来还很年轻，他已经满头白发了，大概牧会比较折磨人的关系啊，那我就不牧会的呢就可以长保青春永驻。那我就邀请他，我就说能不能你来啊，我们一起配搭在这个讲座的里面，可能我负责6堂你负责3堂，然后并且我们还有一些的讨论的里面呢，讨论我就可能就要请你来主导，因为他在那里牧养教会已经10多年的，他来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读博士，读到博士了之后在公司里面上了几年班，神就呼召他，所以他就进入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装备，读了神学就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教会的里面，有10多年到现在牧养已经植出了2个堂，总共3个堂加起来呢大约有大概800多个人。目前这一个堂呢大约250个人左右。我太太有一天在网络上听他讲到，听到一件事情就觉得很惊讶。他就讲到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他说到他们教会全年的奉献是85万。我太太就很讶异，他赶快写了一个 email 说，你们教会到底多少人啊？ 他打了个电话来，因为他不大会打中文啊，所以他就打干脆就打电话来了，他就说我们教会现在是250个人左右。啊，我们就很讶异，250个人能够奉献85万的这个数字，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比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实际的情形如何，但你把它平均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个不容易的。而我们照着我们的经验，钱往往能够反映出教会的属灵的情景，所以我们就更深入的跟他谈一些的服事的情形。我们发现他的很多的服事的理念各方面呢相当的好，而且他有很实际的牧养的这一些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我想要邀请他明年来帮助我在这个讲座的里面与我们一同的配搭。他答应了，而且这两天一直不断的在跟我们联络，但是呢我们从他的反应的里面我知道他有一个疑问，他的疑问是你为什么要找我，他的疑问是你为什么自己不讲还要让我跟你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讲。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刚刚我们唱那一首我愿为你烧尽，那是32年前我参加一个聚会的里面所唱的诗歌。那一天的聚会的讲员上个月刚刚过世，林道亮牧师。32年来我观察华人教会，我发现在80岁的传道人跟我这个年龄的传道人之间有着很大的一个鸿沟存在。我所讲的不是牧养教会的这些的传道人，我所讲的是能够在各个教会被不同的教会邀请在各地来讲道的这些的讲员。你普遍的去观察，你发现这一个年龄层有很大的一个断层。我一直在很遗憾的，每一年我总要看见一两位长辈们被主接去，每一年总有一个两个，上个月一连两个啊，同一个礼拜的里面林道亮牧师郑国牧师被主接去的，我又想神国的里面的两个勇士又离开我们而去的。但是年轻的一代的有谁被神兴起来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我特别想到就我们的长辈们好像缺乏花心思去培养去训练去提拔一个年轻人，让他有机会可以在比较多比较大一点的场合的里面有机会来讲道来被神使用的。往往一个牧会的牧师就常常就是只有局限在他本地的教会而已，所以我有一个负担，就很盼望多找一些的年轻的同工们，让他们可以一同来参与在我们的服事的里面。当然我也有一些的地方是盼望他来我可以有一些可以向他学习的，因为实际的牧养上面他比我经验要丰富的很多了，我应该有一些可以向他直接的请教的这些部分。但我最深的一个负担是盼望能够多的提供一些的这些侍奉的机会给比较年轻一点的。那如果比较年轻没有办法找到，那当然我自己同辈的同伴的当中我也可以有机会，只要他有实际的牧养的也有果效愿意忠心的来侍奉也有一些的恩赐的，就应该尽量给他机会。可是这个情形是很特别的，你再看华人教会的这几十年的历史，你几乎看不见这种情形。因为有了讲道的机会通常是自己先抓住不放的。本来今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我也是要推荐另外一个牧师来的，这个牧师呢比我年轻很多了，才40来岁出头而已。那我本来想要推荐他来在这个讲道里面，因为我们也觉得他相当的优秀，只不过因为今年刚好他们教会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他没办法来接受这个邀请，所以我就没有再让你们双方有一些的联系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在神的国的里面有一些这里头所描写的争竞、嫉妒、纷争等等的，这些是与神的国根本格格不入的事情。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一些的情形的里面，当然这种情形还算好的了抢着要侍奉我们大家都很愿意侍奉，每一个人都盼望能够一起有份一个侍奉，结果那个侍奉可能就只有一个机会或两个机会而已，结果有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就结果大家就在那边抢了。照我所知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是兵家必争之地，很多的人抢着要教主日学的。我不知道在你们这里情形如何，
但是在这种情形的里面，你有哪一个人愿意说，我愿意更多的把机会也给我的同伴们？如果你有恩赐，你有神那里而来的这一些的才能的话，那你可以被神使用，但是有没有可能说你也愿意让神更多的兴起你的同伴来，一同的彼此配搭来服侍神，不是存着一个私心，只有固守着我自己的这一块，好像是我的疆土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形，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常常遇见这种情形。只要是有别的机构已经有了一些的侍奉的地方，我们的机构就很难进入，因为他们会防着。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好像把彼此当作是一种竞争的一种排挤的对象一样，而不能够彼此的同工一起的配搭。但这里该让我们看见，这是一种肉体的行为，但与此相对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总共有九个。这个呢，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地方的果子是一个单数的，所以就造成了在这九个的果子如何与单数的用词来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有人通常就这么认为，说果子这个词呢，是一个集合名词，好像英文的 fruit。也是如此的，当你讲到好几种水果的时候，或者几个水果的时候，它不是用复数，还要加一个 s， 不需要的，它用一个单数的字就可以表达一种集合名词，有各种的水果或者多个水果的这种情形，或许有这个含义。所以呢，有些人就把这九个圣灵的果子就给它分组了。通常常见的是分成三组，甚至于现在的希腊文圣经呢，也就把它加上了标点，就把它分成这三组，每一组各有三个。第一组仁爱、喜乐、和平；第二组忍耐、恩慈、良善；第三组信实、温柔、节制。像英国的 John Stott 的牧师，他就认为分成这三组，他认为第一组是特别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组呢，是特别讲到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然后第三组是讲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的。但是呢，我自己倾向另外一种的理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来解释这九个点，我倒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要抓住它其中的一个重点。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这一个果子就叫做爱。下面的八种是爱的不同的表现。你真正的有了爱，你自然会有喜乐，你自然会有平安，你自然会有温柔、节制、良善、信实等等的。尤其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上下文的里面，你将会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叫做爱。前面的几章他一直强调的是信，这在人的这一面的，在神的那一面的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神借着圣灵所成就的工作，在神借着他的应许所要给我们的。但在人的这一面始终都着重在一件事情，就我们人的信心。但到了第五章、第六章、第六章，保罗就你会发现他就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他要进一步的说，我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误解我所说的信心，以为我所说的信心就是你同意某一些的教条，那个就叫信心的。你接受基督徒的一些的基要的信仰，那就叫信心的。保罗说，我所说的信心不是这个。保罗怎么样说他所认识的这个信心呢？这个在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这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说的信心一定会有它的表现，这个表现就叫做爱。吕正中译本把它翻译为叫以爱力行，我们用爱来身体力行我们所信的，这一个 才是真实的信心，或者像新译本把它翻译的说，是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心，或者像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是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信心一定是表现在我们的行为的上面，而我们的行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叫做爱。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到说，你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而基督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着了自由了。我们确实是为着自由而蒙召，而且我们也真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是他接着马上就说，只是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有人的信心是当众放纵情欲的机会的，保罗说不可以如此，不要让情欲、肉体这一些的放纵以你的信心作为根据地，这是保罗的意思。接着下去他就怎么说呢？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地方服侍这个词是保罗的用词的里面几个服侍最强烈的一个词。这个服侍呢，其实它希腊文是跟奴隶有关的，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你要用爱心做对方，做彼此的奴隶。我们已经得自由了，但这个自由是为了让你做奴隶的自由。我们脱离了那个律法的辖制，脱离了肉体，脱离了罪恶的这个捆绑，我们已经自由了，但这个自由有一个目的，是要让你去做别人的奴隶。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是否如此用爱来互相的服侍？然后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所以爱是整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最重要的。保罗把第五章的十六节之后的这一个段落有关于圣灵的果子放在这里，是为了延续上一段而来，然后带进了下面的第六章。你看见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就是怎样的去实行我们的爱，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彼此的相爱。第一，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存着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在教会的里面，有的人会偶然的失足，偶然的软弱的被过犯所胜了。那么一个有着圣灵的人，一个属圣灵的人，一个有圣灵的果子的人，应该把这一个人给挽回过来，那是出于爱的缘故。第二，他讲到了你们个人要怎样子的自己的这个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在教会的里面，你需要去顾到别人也有他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这一些的重担。这个重担跟第五节的担子不一样了。第五节的担子他是说你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里有两方面，一面每个人有自己的担子，那是你应该要去担当的，不要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这个担子在那个时代的用词是指着一个军人行军的时候的基本的装备。在部队的里面，这些军人行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背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枪支等等的，你要行军的时候你要自己背起这些的装备来，而不要把这些丢给别人，因为别人也有他自己的担子了。但是第二，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东西是过于我们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担当的了，那叫做重担。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就要互相的来担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责任，但是每一个人也都要为别人来负责任。不要像该隐一样回答神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应该顾念到我们的弟兄们，他们有什么时候是需要我们的帮助的。然后接着再来谈另外一面，保罗说你们在道理上受教的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谈论到有关于金钱的奉献的问题，然后下面他把这个比方成撒种与收割，连这一件事情都可能跟我们的肉体有关联，
顺着肉体情欲来撒种的，必从肉体来收败坏；顺着圣灵来撒种的，就要从圣灵来收永生。在我们使用我们的金钱的上面，我们是只顾到我们的肉体呢，还是照着圣灵的意思而行呢？我几个月以前收到一个 email， 你们当中有一位弟兄给我发来的，他说我在网络上帮你订了一套书，已经寄到你家里头去了。好，我很高兴啊，因为我正在挣扎该不该买那一套书啊，因为我已经有那一套书的电子版了，就觉得好像不应该再去花钱，尤其书一来了，占了我一个书架啊，整排的书架就刚好摆那一套书还不够，还多了一本。啊，那一本当然那一本很特别，所以我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啊。那这个弟兄我就很感谢他，他想到他自己要购买这一套书，他就想到说可能有一个牧者他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他也不问我到底有没有这个书啊，他就直接的就送了一套到我家里来了，让我太太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因为如果他先让我太太知道的话，我太太一定说不必的，家里的书已经太多了，应该往外丢一些，怎么还送来了？但是当我收到这一套书的时候，收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我知道我们的弟兄顾念到这个牧者，他常常需要在属灵的方面自己也要有装备，自己也要有追求，所以当他觉得有什么书是好的时候，他也为别人来准备。我以前有一个同工，到现在为止是我们麦总传道会的一个董事，我们的董事名单不公布的啊，不要问我他是谁。他每一次买东西的时候都会买三样，他自己一样，给我们同工们一个人一样。他学习了一件事情，他常常跟我们分享，虽然我们都在生活非常的艰难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制度的关系，但是我从我的这个同工的身上我学到了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成立麦总传道会的时候呢，我特别邀请他担任我们的董事。那在这几年的里面，他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当然他很穷，他没有给我们捐钱，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但是我愿意为你祷告，所以他一直不断地为着麦总的事工来祷告。我们的董事跟一般机构的董事不一样啊，没有一个有钱人啊，而且都没有什么名声的人，而且默默无闻的这些小弟兄小传道们，但他们很忠心的在扶持着我们，为我们祷告。而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应该把一切需用的东西来供给那一些失教的人，在你的教会的里面是否也是如此？一个教会如果让你的传道人的生活有了后顾之忧的话，那是这个教会的羞耻。你们实际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只要提醒你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所留意。最后一个点，说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然后保罗在讲这个之前，他说行善不要灰心，不要丧志，若不灰心的话，到的时候就要收成。爱有些时候确实会遇见很多的挫折跟打击，尤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因为这个世代不法的事渐渐增加的缘故，所以人的心爱心呢就渐渐的冷淡了。我们会看见有很多人是只知道要占别人的便宜的，只知道呢要来到教会的里面呢来利用教会的一些的资源的。但保罗鼓励我们不要丧志，仍然要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然后他说有了机会就应当向众人来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整段的经文的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特别是把焦点放在爱的上面。至于有了爱之后，你就有下面的这一些的表现，我想这就留给弟兄姊妹们我们自行去默想了。这一段经文其实还有最后的一个点，我想就留在明天早晨，我很快的会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的补充。我们一同低头祷告。